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鸽子英雄又飞来了。
大家好，鸽子与斑鸠形影不离。
今天我们园子里面了解什么呀？
我给你出个谜语吧。
什么谜语啊？
有一个人啊，又有礼貌又开心、
哦、
而且是又富有，打一个网络的大侠
啊，网络大侠
号称微博一哥、
哦、
听说过吗？
一下子是猜不出来，这谁呢？又礼貌又开心又富有，这
李开复嘛、哦
他最近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啊，他在微博上发布身患淋巴癌。
哦，是淋巴癌了。哦，
在癌症当中，这应该算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癌症。
嗯，那他是名人呢、啊、可以说是网络精英中的精英了。
而且他还向他的粉丝宣布、
嗯、
我不是教徒，但是我相信神的存在。
哦，相信神，
嗯，
不是基督徒、嗯、怎么叫网络一哥呢？
一般来说这个粉丝超过50万的就是网络大侠了，就是也叫网络大 V、
哦、这个词最近国内很流行，
很流行、
嗯、大 V、
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们在网络上面非常的具有号召力，
嗯嗯、
可以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啊。而这个李开复呢，他的粉丝超过了5000万
啊，
5000万，半个亿了。
那就是说他这个身患淋巴癌的这个消息在微博上一发，一下子至少5000万人就知道了。
哎，
5000万人再一转，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了。
就是啊。
哎呀，那这确实一个轰动新闻。这个李开复怎么有空写微博呀？我记得原来最早是在哪了？因为最早是在微软是吧？
对，他在苹果、微软、谷歌这些大的 IT 企业都身居过要职啊。
哦，谷歌也待过。
对，
我也待过。
对，
什么职位啊？
曾经担任过谷歌的全球副总裁。
全球副总裁，谷歌、
中国区总裁。
在苹果是做到什么位置？
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
哦、
不过也是要职。他09年呢就辞职了，离职了。
哦，我以前是90几年的时候啊，听过他在中央台做过一次对话节目，对他有一点印象。当时呢，那大概也就40来岁吧，也就是。
他主导了一个科研嘛，就是一个深蓝计算机，当时战胜了世界这个国际象棋的大师，叫卡斯帕罗夫嘛。
97年
的时候。
哦，对对对，有印象。哎，就是他呀。
就
是
他主持的。
这李开复今年有多大了？
50来岁吧。
啊、
嗯。看他的照片，挺年轻的嘛。离职以后，他创办了一个叫创新工厂啊。
创新工厂。
工厂。厂是场地的厂、
哦、
是一个高新的企业，然后他自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
他是不是公司有一些产品，比如说什么创新声卡呀之类的东西？
对，他专门就是搞一些创新的思路啊，在 IT 业是非常著名的。不仅是这个企业家，他还是作家呀，出了不少书呢、
哦、
对，他写过一本书叫《世界因你而不同》，还有《做最好的自己》
哦，
这些书都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励志书籍啊，励志啊。
创新声卡我是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盲人弟兄姊妹他很喜欢在软件声音上面，就是这些东西上要一些效果啊，所以精益求精、
嗯、
特别喜欢用那个创新声卡录出来的音质啊，或者是伴奏的音质啊，就像那个卡拉 OK 厅一样，效果很好。
那说明鸽子弟兄跟李开复还有点缘分呢、啊、哈。
嗯，这个还沾过沾点
光。沾点
光
啊。
虽然我没买这个创新神卡。
这个李开复受到大家的关注啊，应该跟方舟子还有关系啊。
方舟子啊、哦。
对，方舟子不是打假的一个高手吗？
这个调查调查谁的什么学术造假？
因为这个微博一哥的这个名声很响嘛。
嗯。
他专打那种出头鸟啊，所以说就盯上他了。后来经过一些调查呢，就说他的自传里面有造假的嫌疑，展开了一场口水战呢。但是最后呢，这个李开复他道歉了，方舟子也没法为难他了，那就这样就握手言欢了。
嗯嗯，
这说明李开复还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啊。
啊，对，果然是很有礼貌，很开心。也很富。
对对对，
他这么多粉丝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同时给他传福音啊，他这么还公开说啊，
肯定有啊，
存在。
我就给他传过福音。就是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嘛，
你就给他传过福音啊。
我就关注了他的微博，他也不一定看得到。
翻什么内容呢？怎么写的呢？
我把那个福音做成了一个让他重点去搜索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他有兴趣呢，就搜索福音。这样，知道他自己癌症以后啊，他反而就是把这一个事情啊，作为一个在网络上给别人励志的途径了。这样，
战胜病魔是吧？那怎么才能叫战胜人？这个励志它有用吗？最后还是要面临死亡这个事情啊。
是啊，所以他也说了一句话嘛，世事无常啊。
嗯。
哎，生命有限，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啊。
我就没想到他也会得这一个病。
他本来以为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啊、
他没想到他自己也会面临这种问题。所以说这其中也有一种无奈。
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啊，至少是活着的时候思考关于死亡的事情还来得及。
对对对。
那他这个作为一种励志的形象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虽然哎我得了这个病，但是呢我不害怕他，心态还是能够不被他吓倒，就那个意思啊。
他的思路好像重点还不在这一方面。他有一句话说，记住你即将死去。他要让人知道就是在死亡面前呢，所有的荣誉也好，这个财富也好，都会消失的。
这正好是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就像做了一个铺垫一样的。
因为他帮大家就是指明了生命当中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值得留下的？
那至少是让他这些粉丝思考一个事情，就是说，除了工作、经济、挣钱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活着的时候要思考。
如果你知道你即将死去的话，你还会为名啊、为利啊、为钱啊这些东西去不择手段吗？
我想起来一句话啊。就是那个有个简爱嘛，不是一个电影啊，是小说的啊。
对对，
拍过
电
影。他最后原话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没信耶稣之前，我就留意到那句话，所以也是我小时候之所以很早就会思考这个死亡的事情啊，有影响。雇他当老师的那个庄园主一类的东西、那个男的啊，就是要追他嘛，要追他。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他以为你有钱你就怎么样啊。我们经过坟墓都要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好像是这么一句话，好像就是类似这种话。
就是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们家那个时候是四合院嘛，家里面的一个大娘啊，东西南北屋，她是南屋，她就去世了。晚辈嘛都要跟着去送殡呀。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也不懂啊，跟那也没有多少的感情，好像也哭不出来，就跟着哼哼。然后回来呢就发现很多嫂子啊，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女士啊，就这么就在那里哎开始笑起来了。很有意思的，那么一出门就哭，回来就开始笑，就无所谓了。然后晚上我就对着那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对着墙就开始想，我以后死了去哪呀。我越想越害怕，就是说最可怕的不是说他长什么病死，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你死后就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这个太可怕了。
那么你当时是怎么认为的呢？死了以后还有事情会发生吗？
想不明白，但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印象很深， 后来我就去找一些这种关于死亡啊什么灵界的书啊，叫什么
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找找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哎，斑鸠弟兄，你有没有在信主之前思考过死亡的事情，还是听到福音才开始思考？
我跟你有不同的经历。我是几乎是经历过死亡的人了。
哦，说来听听。
因为我这个受过烧伤嘛，从死里走了一遭啊。
你这属是烧伤的。
对啊，那个火是非常的大，就是暴露的地方都是深度的烧伤。
怎么回事？怎么？
就是液化气嘛。在做手术的时候，它不是全麻嘛？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奇怪。
对。
就好像我的思想的意识啊，它都变成一些有形的东西。
有形的东西。
对，就好像是有些三角啊，有些圆圈啊，就这些东西，它还能跑到一个隧道里去。
是吗？那这是一个什么经历啊？
非常奇怪。而且那个说的话呢，当时因为不清醒嘛，说不出来。那个话都好像是在一个轨道里面运行一样，然后从你口里吐出来一句话。我想着第一句话就是疼啊。就是那就快到清醒的时候。
你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经过死因的幽谷。
其实你就算是没有被确诊为癌症呢，那任何人也躲不过死这一道坎儿的。那生命其实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嘛。
孔老先生说，未知生焉知死，你得应该改一改，是既然生就应知死。
应知死。对
对对对。
要不知死的话，这生的意义又何在呢？
像那火车的话，买票你说买到哪里去，不知道终点站，那你坐火车干嘛呢？对不对？
是
啊。圣经上我记得是有一句话叫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这个没有人会反对。
对，然后还死后且有审判。
这个就不是人人都同意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李开复啊，生病前他有一次访谈啊，别人问他你相信神吗？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我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我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我相信世界的奥妙不是科学可以完全解释的。我相信与一些人的缘分和那种信任不是友情亲情可以解释的。我相信善有善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遭遇必有其道理，这是他的回答。
他这个回答，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我知道你这么回事。但是我觉得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啊、科学去解释的，所以说他就归咎于有一个超然的东西。
死这个事情，我记得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呢，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对对对，希伯来书上的。
那就继续啊。就照着圣经上的话，这么地方就说，那这个人如果他知道死是怎么回事的话，他应该是怕的。
对。
那为什么你像什么李逵呀、什么这个扎吊宝啊，为什么他们就不怕死？
我觉得他这个不怕死，应该是他不怕那个死的方法吧。
对对对，有道理。
他并不是不怕那个死本身啊。
不要紧是吧？
对、
他
不清楚死后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
他没敢说是灭亡不要紧是吧？
死亡本身就是说，人生的必经的一道坎嘛，每个人都有经历的。
你这么一说的话，你看有些人死了，给老子一刀，
脑袋砍下，碗大的疤。
对对。
二十年以后又一条好汉，他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
怪不得有一句话说是无知者无畏。
对啊，如果知道死后真的有地狱啊，死后真的有审判的话，那么就不会那么坦然了。
其实照圣经来讲的话，这个死应该是有两次的。第一次的死，一般人认为的这个身体啊，生命结束，灵魂离开身体，然后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
是
撒手西去。
这个身体什么都没少，就是少了一口气。
但是圣经上还有第二次的死呢，灭亡啊。
对，圣经的灭亡那是永永远远的。
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比如说亲戚啊谁谁谁，他不说他死了，他说他走了。
走了
啊，对，那既然走了，他不就是就表示他去另一个地方了？
对，
他走了，比如说人生下来，那个小孩来了，我们中国人讲话特别有意思，小孩来了，那死了就他走了，你不忍心说那个死那个字，实际上我觉得是不甘心说那个字，
不甘心啊，
因为你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他要上坟呢、啊、即使是无神论的官员他也像祭祖啊，实际上他还是以为人这个身体完了之后肯定没结束，
不是解决，
要不然你这个祭物你弄这些东西给谁呢，但不知道在哪存在、哎、
有一种认为就是死了会变成鬼吗？
嗯，鬼是变不成，
还是有一种存在，
嗯，但是鬼会装成死人给人家托梦，估计是。
对对，这是受了魔鬼的愚弄啊。
嗯，这圣经里面有一个肉体死亡，然后在阴间痛苦死了之后，真是难受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大舅弟兄，你不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念念这段。
好，我来念这一段，《路加福音》16:19。
嗯，
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死后大觉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为时已晚。
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秦始皇啊，
嗯，
找长生不老药是长生不死药啊，总之他就不想死。
对，
嗯，有时候我们当笑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动机啊，真的是非常能理解。你看他当了皇帝，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了，人生荣华富贵都有了，但他还缺一样，就是死亡的解决不了。
嗯，
所以说他无论派多少人去找这个长生不死药啊，本身这个动机是完全对的。很正常，作为一个人来讲，人活着他就应该去寻求不死这件事情，对吧？你说我是经常很佩服秦始皇啊，虽然很强暴很残暴，但这个作为人来讲，他这个反应理念动机是对的。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活着啊，不考虑死的问题，我觉得很可惜。秦始皇当到皇帝都要去考虑这个死不死啊，那我们现在比秦始皇大概是比不了了。
你这样说我又想到一个财主啊，还是路加福音啊，12有一个无知的财主啊，蒙哥跟路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叫母子宰子，有一个财主啊，他的财产很多，就像盖更大的仓房啊，结果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
哎，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西游记》里的那些小妖怪，你知道吗？
啊，
听说啊，有这个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哎，长生不死哎，千方大听，想
办法。其实这就是表明了人的一个心思意念。
哎、对对对，要是想得到这个。
神已经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你再讲什么无神论啊、进化论，但是这里心人里面的这个永恒的观念，你是没办法给他拿去的。
对对
啊， 尤其是当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更容易去思想这些事情。
其实最现实的事情就是生前想好死后的事情。
对，
上车前拿到票，知道去哪，然后你坐着这个火车啊才有意义，要苦一点累一点也就无所谓。
李开复还算是个明白人呐、啊，啊，
对对对，
但是他还没有最终明白。
进这个窄门得永生，
进窄门、哎，对对对，天国是努力进的嘛。
死亡和灭亡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中国的这个灭这个字啊，
嗯、
我当时一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灭亡，因为它是盲文点啊，盲文点，但是一下子。
哦，
但我要记住的话是必须要经过一道手续，就是要翻译成在我脑子里翻译成汉字，然后我才能记住，要不然我光记那些点点真的是很费劲。
嗯，
所以我脑子里马上一下子反应是哦，灭那个字啊，
嗯，
一横下面一个火，哎呀这太形象了。
嗯，
这就是地狱的火嘛，一横像一个地底下有火一样。
是是是，地底下有火，是
啊。对对对，硫磺火湖啊，灵魂要永远不死，啊，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身体要死，灵魂是不会死的，你或在永生里面，或在永死里面。真的是人死的方式，真的啊、天灾人祸，什么病都，那扇门走过去后面是什么啊？那个开门过去之后已经晚了啊，已经晚了。嗯，
那应该说就是白活了。那么我们给李开复先生一个祝愿吧。
嗯，
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嘛，盼望神的感召能够临到他。
我觉得这样，我们把那个张学良那个墓志铭送给他们。
是吗？
约翰福音11章25节26节的那个地方，
嗯，
耶稣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嗯，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对对对，我信我信。啊，复活在我，就是在耶稣了，生命也在耶稣。
对，
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是指的灵魂啊，
灵魂
啊，
肉体也将来
上帝再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后面这一句啊也很好，凡活着信我的，就是现在在考虑死这件事情还活着的人啊，身体还要死，但是不见第二次的死了。
嗯、对对对，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常常说是出死入生啊、
对，
因为我们活着的人嘛、
嗯，
就是本来是出生是要走向死亡的，
出生入死
，现在呢、
嗯、
出死入生，所以信耶稣生两次，
生两次死一次，
啊、生，然后身体死，最后再永生啊、或者是生。重生啊，身体死了之后就永远不死。那不信耶稣的人，那只能是生一次死两次，生死死啊，我们是生生死证。
也可能活着被提呢。嗯，
对对对，其实我信耶稣也是因为家人有死亡这种事情，让我忽然感受到死亡离每个人都很近，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上帝或者是有条件啊，自夸说我必须活到多少岁，哎、当我一想出这个事情的话，我马上意识到，哦，这个死亡必须要解决，要不然你活的真的是像那个风筝在天上飘，就没有线拉着它，你不知道飘到哪。灵魂的线啊，把我们的灵魂交在谁的手中，他将来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是很重要的。人呢、啊、你看在临死之前呢，到了病危的时候总是让他立个遗嘱，其实这个遗嘱可以早早的就想好啊。什么叫遗嘱？就是生前想好死后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遗嘱不是交给你的儿女，是把我们这一生灵魂写在耶稣的生命册上，交给耶稣，这是最好的遗嘱。人生的价值啊，在死亡面前应该考虑的事情，就是要在生前要接受这一位为我们死替我们担罪，他完全没有罪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他死我们就不必第二次的死，然后呢又从死里复活，把我们的罪啊，把我们的死啊，第二次的灭亡啊，通通打一个包袱，跟我没有关系了，通通扔掉啊！耶稣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的主，在他里面没有死亡， 身体的死只是暂时的啊，在它里面是有永远的生命。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福气。那好，半句我们今天就这样，我们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聊。
好，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不息。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